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兴隆镇的店房里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。雨墨说了，有没有酒两一桌的酒席，给我们来一桌。店小二一听，有。雨墨说，这酒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，什么都齐备呀？对了，好，去给我们准备一桌。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，雨墨说，慢着。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雨墨说，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，清炖黄河鲤鱼，有吗？有啊。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？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，你们有吗？店小二说，哟，这可没有，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。嗯，行啊，既然没有，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，可有一样，分量你得够，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，那叫拐子，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，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。鲤鱼跳龙门，这可是句吉祥话。我们公子进京赶考，如果说得中，那犹如鱼跃龙门，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，懂吗？哎，我懂了懂了，我这给您去准备。你等会儿，这鱼我可得要活的，你得拿一个大盆，里边放上清水，把这鱼放到里头，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，我亲眼看到，然后你再去做。哦哦哦，好，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，去吧。店小二转身出去了。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，金公子怎么样，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？金公子点了点头。哦，雨墨呀，你很聪明啊，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。我这个南方人呐，说话他们听不太懂，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，他们就听清楚了。好好好好，雨墨心想，不管怎么着，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，今天看你拿不拿钱。但是雨墨又一转念，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，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。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，象牙的扇骨，雕刻的，他这扇子怎么没了？雨墨说，金公子，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？金公子一听，哦，雨墨，你不知道啊，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。啊，救人了？您那把扇子救谁了？哎，说起来呀也很蹊跷，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，我往前走着，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的吵吵吵吵嚷嚷的，我进去一瞧啊，你猜怎么着？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，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，还有一个老夫人。那么姑娘的对面呢，站着一个年轻的人，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。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，就在那说，说你拿钱来，不拿钱来， 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。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？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，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，是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呢，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，刚去了一个月，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，他的女儿跑出来了，结果呢，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，绑在了树上要打。我就说了，我说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？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？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，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我就把他抓回来，我就要打他。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，说呸，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，我给你当佣人，你对我动手动脚，行为不轨，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，我就跑。我一听这个话，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，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，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，这很不礼貌的，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？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，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，哪一个看到了，哪一个能出来作证，但是你跑了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众人都看到的，我把你抓回来的，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责打你。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，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，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，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。这公子说，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，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2两银子，现在要提前把他放开，那你得加倍还钱。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，你要要多少钱？这个公子讲，要20两银子加10倍。这老夫妻两个一听，你不讲理呀，2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，现在我们想回家，你找我们要20两，这是加10倍的钱呐！那公子说，对，你们这叫违约，违约就要加10倍的钱，有20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，没有20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。哦，我一看到这个情况，我心里非常生气呀，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，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。最后我说，我说好吧，给你20两银子，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。公子说，是，拿20两银子来。我说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20两银子。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，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。我到一个镇子上，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。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。雨墨说，您卖了多少钱呢？我那把扇子啊，卖了21两银子。哦，您还富有1两，您最后怎么着了？我最后卖完了钱，我把那个钱拿回去，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，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，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，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。哦，雨墨说，照这么说，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，还剩1两，对不对？1两也没有了。不对啊，您刚才说是21两啊，您花了20两，不还剩1两吗？这1两银子啊，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， 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，奄奄一息呀、啊！他说也哪里行好，给我点吃的。我一看，既然如此，这一两银子给你吧，我就给了他了。给了他以后，他买点东西，他可以活命了。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？对了，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。雨墨一想得，这位呀、啊，一个子儿都没有了，又找我们来了。所以今天到这儿，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，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。但是雨墨又一转念，少来这套，我知道。闯荡江湖，在人世上混的，什么人都有。你别看你嘴里这么说，你呀，未必兜里就没钱。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，借着这个原因呢，好吃别人。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？嘿，到时候再说。话刚说到这儿，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。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碰棱噼里碰棱来回之动，给雨墨来看，您瞧瞧这鱼怎么样。雨墨一看，还行。金公子，您瞧这鱼怎么样。这金公子欠身形往那木盆里边一看，
可以可以，这条鱼呀、啊，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，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，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。
店小二一听，好了，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。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，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。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，这雨墨又喊了一声，哎，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。店小二回身，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，您要喝什么酒。雨墨说，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，这叫多年的陈绍，最少是10年以上的，明白不明白？哦，店小二说，我明白，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。对，知道不知道，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，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，埋在地底下，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，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，这个酒知道吗？店小二说，我听说过，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，又叫女儿红，是不是这个酒？对，叫这个酒。你们这儿有吗？嘿嘿，我们这儿没有。雨墨说，你们这儿没有，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。店小二说，我听说过，但是我们这儿没有，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，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。好吧，得是琥珀色的，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，这个有吗？反正挂不了多少，多少能挂点，您对付着喝吧。行，去吧。店小二走了，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，金公子，这套词怎么样？
嘿，说得很好，说得很好啊。雨墨，我发现你很聪明啊，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。
雨墨说，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，您说的这闲白啊，一遍我就学会了。
什么叫闲白啊？啊，对对对，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，我一听就都明白了。好的好的好的好的。
这个时候时间不大，那酒端过来了，菜接着往上上，这鱼还没上来。菜都摆上之后，把这酒坛子搬过来，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杨茶散把这酒倒上，你二位先喝着。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，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？雨墨说，行，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。雨墨倒了一小碗，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。
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烟茶伞，严德哥，来，我们两个人干一个。
好，来干。两个人先喝了一碗，喝完了之后啊，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，叹息了一声，
哎，
仁兄
为何发叹呢？我这个人呐，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，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。我跟你说啊，当初我家成万贯，升职万贯，有那么多钱，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，这个人见了我很惊爷，那个人看见我很惊公子，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。可是现在一把天火，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，家中没有钱了，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。过去见了我的面，管我叫金爷的，管我叫金公子的，如今再见了面，就像不认识一样啊！老远的就走了，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，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。我心中在想啊，我现在是穷了，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！真是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呐！严茶散一听，严茶散说：“金兄，有一首诗，您知道吗？”“啊，什么诗啊？”严茶散说：“这首诗我忘是谁写的了，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。这诗说：三景并生在山冈，两景水寒一景汤，造物无私尚如此，人生怎能不炎凉。”什么意思？严茶散说，他就说呀，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，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，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，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他说，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，他是没有私心的。尽管他没有私心，这三口井却不一样。造物无私尚如此，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？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？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千古如此啊。哦，哎呦，严兄啊，你这首诗说得好，这首诗给我一念呐，使我顿开茅塞。不过有你这首诗，也引出了我的一首诗。严茶散说：“您有什么诗？”这金公子说：“我这首诗啊，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，有情方能抱不平，安得手持除妖剑，斩断邪恶永不生。”哦，你这首诗也很好。怎么样？我说的是啊，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，但是人是有情感的，众人们有情感，所以才有抱不平。由于有情感，看似不公要管，由于有情感，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。我现在就想啊，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，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，让它永远再不生芽。说到这里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，激动的站起来了。看见没有，我这口宝剑，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，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的出气，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，不像现在这样。呵，他越说越激动，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。这功夫，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，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，雨墨在旁边瞅着：“哎，金爷，金公子，您消消气儿，您消消气儿。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，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。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，先把这乾坤定了。”接着在二柱开基业。好， 雨墨，你说话也很有意思。好吧，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，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。说着话，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，这就一柱定乾坤。雨墨说，对，您这一柱定乾坤。接着给我们公子，
哎，对了，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，严大哥你吃这一块。
二柱定基业，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，
这一块给我，
剩下的雨墨你来吃。雨墨说，您吃着吧，我慢慢吃。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，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。
这位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，
银兄啊，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，你要去赶考的，你赶考之后，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，你要得中之后，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。我问你，这个官你要怎么做？
严茶散说，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，这个话可没有准儿，我不见得能得中，我也不见得能做官，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，一旦做官，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，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。
林兄啊，你可要知道啊，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，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，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，那是十分的困难的，晓得吗？
这个我倒是知道，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，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。
好，好的好的，从这个我们干一杯。
端起酒碗来，两人又干，一边说着一边喝，一边喝着一边说。二位说着说着，这饭吃的差不多了，雨墨在旁边瞧着，哎，怎么样啊，给您要点主食？
主食是不要的，这些菜就足够了。
好的好的好的。然后呢，吃完了，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，一伸懒腰，雨墨在旁边说了，
嘿嘿，金公子，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，是不是您困了？
嘿嘿，雨墨你好聪明啊，我们睡觉吧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